不好意思，就早一点开始上课了。因为觉得这几堂课我觉得我好啰嗦哦，好像同样的东西一直反反复复在讲。说实话，我自己的这一块是走的比较辛苦一点的，所以好像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例子哦，会不会有漏掉什么什么的。尽可能的要细部的都要把所有例子都讲清楚。所以好像因为这一块我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所以相对来讲就会把自己的愚蠢邪恶外部化投射到你们身上，就会觉得我不讲自己一点，万一讲漏了一点，万一有人没有发现怎么办，就是愚笨外部化的投射，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重了。分段标志位，那我们回到渔父篇的原文，当老渔夫跟孔子讲你要停下来，就是你那些代偿反应的行为你必须要停下来才行的时候，然后孔子就反问了一句话，而那句话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孔子悄然曰，请问何谓真，就是说孔子满脸愁苦地问这个老渔夫，那你告诉我做人要真，那什么叫真呢？分段标志位，其实这句话你乍听之下会觉得哦，哎呦好可笑哦，孔子这么聪明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真，那假的相反就是真吗？可是我呢，在上堂课下课的时候就真的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我在这个课里面一再说我们要动到大宇宙的能量，动到真力，对不对？就需要做真心想做的事。那同学就问我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真心想做的事？分段标志位，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面临到的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我可以从过去到现在多多少少从自己身上或者是我遇到的人身上看到一些状况，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好笑还是可悲还是荒唐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在生病，他就会说希望我的会好起来。所以在这个当来讲的话，你可以说他真的是要他的健康，可是他的这个我想要不生病的，我想要哦，其实很可能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回圈里面，因为我生病所以我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要逃离这个不舒服，所以我要的只是不要这个生病。分段标志位，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好奇哦，我们生病的时候人不舒服，当然会想不要这个不舒服，可是在这个不要之外有没有更大的能量框架可以支持他的疗愈呢？就好比说一个身体很糟的人，他不想要生病，那谁都知道不想要，可是你多问他一句呢，那你健康之后要干嘛呢？不知道。那健康之后可能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人生吧，做不喜欢的工作，面对不喜欢的家人之类之类的。那他没有那个健康以后要干嘛的愿景，那他干嘛要健康？他生病住在医院里面，他还可以少做点他不爱做的事。所以他的病跟他的不喜欢的人生形成一个所谓的摆荡结构，他如果离病多一点，他那个病的不舒服会折磨他，可是他那个生活折磨他就可以远离了。在医院里面就不用去接小孩了，就不用照顾他讨厌的婆婆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就会活在一个摆荡的状态，他的病跟他的讨厌的人生形成一个摆荡结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很难说这个人怎么样是真的状态了，因为他两边都是他不要的吗？只是在两个他不要的东西中间在逃。所以弗利兹就讲到说人有很多摆荡结构，就举一点点，他讲的太多了，其他自己看书咯。分段标志位，就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愿景，可是他就会觉得愿景达成之后又会有很多他不想要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教书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愿景，是我希望能教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可是比如在我心里面，我就很清楚自己有一个负面的画面，就是如果我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会不会有很多其实不适合来听这个课的来添乱。